洪熙听了乾隆的话，再也坐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连连磕头。他叫了一声皇上，呵呵，这一声叫得好响亮啊。乾隆走到近前逼视着他说，哼，在你的心目中何时把朕当作皇上看了？朕实话告诉你吧，昨天晚上洪昌洪普他们什么都招了，算什么硬骨头啊，连30鞭子都经不起。乾隆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来回的跺着步子，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深斥洪熙。哼，这人呐可真是奇怪，圣祖爷废了你父亲的太子位子，而且废了两次，第二次明发诏谕，有敢言允仍疾病痊愈可重为太子者，朕既斩不赦。这件事儿，满朝文武没有不知道的，难道你却不记得了？人都说先帝刻薄，哼，可偏偏是先帝赦免了你的父亲，不避讳不称臣，死的时候以太子的礼安葬，朕以宽仁待天下，封你为亲王，奔走在御前，你不但不知道感恩戴德，反而还有了想法。你琢磨着你父亲曾经是太子，这个养心殿那个太和殿本来都应该是你的，对不对啊？你是不是这样想的？洪熙的脸苍白的可怕极了，他浑身颤抖着，不不不不，皇上，臣从来也没有过这个念头。乾隆连看也不看他一眼，继续说，哎，看来是朕的心太仁德了，仁德都有点迂腐了，天下臣民都以为朕仁德连只鸡都不敢杀。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回身盯着洪熙，朕问你，杨明石究竟是怎么死的？洪熙惊得打了个寒颤，嘴唇抖动的连话都说不囫囵了。皇上，臣真的是不知。那个道字还没说出口呢，乾隆就打断了他，你给我住口，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以为你们做得很机密是吧？以为朕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别忘了隔墙有耳。说到这儿，他长长出了一口气，唉，其实啊，朕并不想大动干戈，就连山西萨哈亮的案子朕也不想深究，要是当真仔细追查起来，恐怕在座的有些人难辞其咎。他越说越激动，突然仰天长笑起来，上苍啊，你叫朕以仁德治天下，可对那些小人能仁吗？孙家干上三席一避书，要朕亲君子远小人，可是如果朕的身边都是小人没有君子，又该当如何呢？他这么一说啊，等于把在座的人都扫进去了，允禄、鄂尔泰、讷亲、洪晓都坐不住了，急忙起身跪下。洪晓磕了个头说，皇上这么说，臣真是无地自容，是臣在北京办事不留心，应该……朕这就要说到你了。 乾隆恶狠狠地笑着说，你哪里是办事不留心呢，你是个烂好人。十三叔是闻名天下的侠王，你怎么一点都不像你的父亲呢？你身为尚书房军机处大臣，洪昌是你的亲兄弟，他胡作非为你可曾管束过？洪熙洪普他们串通一气多次密谋，你可曾制止过他们？可曾密谕一阵？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聋作哑？洪晓听得浑身冒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一个劲儿的磕头。允禄一看赶紧出来解围说，皇上，臣管着东宫却有失察之罪。他的话还没说完呢，乾隆一摆手，住口，你说的倒轻巧，只是失察之罪，你害的是情思不振的病。洪生他们真正想弄的是恢复八王议政，这不也正合你的心意吗？所以你才和他们心照不宣，一拍即合，对不对？朕一直没让你进军机处，难道你就没想想究竟是为什么？鄂尔泰和讷亲从来还没见过乾隆发这么大的火呢，本想温言劝说几句，可是见二位王爷一张嘴就被骂了个狗血淋头，吓得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一时间整个大殿里静极了，所有的人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啊，就听乾隆一个人发火，哼，什么八王议政，要真是好制度，为什么圣祖爷要把它废掉？为什么先帝要剥掉所有铁帽子王爷的兵权？想的倒好啊，先议政再逼宫，是不是？好啊，铁帽子王不都在奉天吗？把他们请来，朕可以给他们政，让他们议。哼，就怕他们没有那个胆量。你们说吧，到底是个什么章程？只要有一个人建议，朕这就下旨意。他霹雷闪电的发作了一通，见满殿的人一个个噤若寒蝉，连大气儿都不敢出，郁积心中的怒气好像消了一些，便慢慢的回到炕上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扫视了下面跪着的臣子们，放缓了口气又说，看来你们还有羞耻心惧怕心。嗯，只要有这个心，那就是说还可救药，既然如此，朕就宽恕你们了，都起来吧。臣谢主隆恩。允禄、洪晓、鄂尔泰、讷亲磕头起身，已是人人汗透了衣服，只有洪熙仍然跪在地上不敢起身，他磕了个头颤声说道，皇上，臣罪孽深重，求皇上诛戮以谢先帝。这时候啊，乾隆的思想也在激烈的斗争啊，究竟该怎么处置眼前这位哥哥呢？哼，按照他做的那些个事儿啊，怎么处置也不为过分。可是一想到这个瘦弱的哥哥从小就随着他的父亲老李亲王一起被幽禁在高墙里，已经在牢狱中度过了十几二十年，不由动了恻隐之心，实在不忍心再圈禁他了。正思量着，太监王礼进来禀奏，主子张廷玉请见，在外边候着呢。哦，知道了。乾隆答应着冲外边喊了一声， 恒臣呐，进来吧。这张廷玉一脚跨进殿来，一看眼前这个情景也愣住了。乾隆见他要行大礼，对他摆了摆手说，行了，免礼赐座。等张廷玉颤颤巍巍坐下，乾隆就说，恒臣啊，你来的正好，今天他们都挨了朕的 K， 哼，这会子正义如何处置这个七司衙门呢，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呀？张廷玉赶紧欠身回答，啊，主子，关于七司衙门的事嘛，老臣也早就知道，但是老臣实在没把它当成一回事，恕臣直言，就是现在老臣仍然以为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听他这么轻描淡写的一说，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就连跪在地上的洪熙也不免有些吃惊，偷偷的看了张廷玉一眼。乾隆听了张廷玉的话，不但没生气，反而笑着说，哦，是吗？那你详细说说看。是，主子，这个七司衙门可都是金枝玉叶啊，不过恕臣无礼，他们呢是小事不屑于做，大事呢又做不成，说到底儿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这是一。其二，说到八王议政，那是大清没入关之前的组织，如今形势变了，就算是八位铁帽子王爷有这个议政的心，也未必有这个胆量。当年是八王共主朝政，君主难以专权，可如今就不同了，我主英明睿智，一言九鼎，一道旨意就能革掉他的铁帽子。那个帽子是铁打的，能传给儿孙，可头呢是肉长的，一刀下去就没了。帽子和头相比嘛，还是头更重要一些。这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主子登基以来，以宽为政，天下归心，朝野宾服，政通人和。老臣我可不是阿谀奉承，眼见得大清极盛之势将至，别说是正人君子了，就是乱臣贼子也要有个乘时而起的机会才成啊。如今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他们既不占天时地利，也更没有人和，既然如此，何须把这个小小的七司衙门放在眼里呢？听了张廷玉这番话，乾隆的气儿已经全消了，笑着点了点头，其余的人也都松了口气儿，只有洪熙心头是越来越沉重。他心中暗想，哎呀，原先也太小看这个皇上了，自己与之相比相形见绌。正在胡思乱想，就听张廷玉又说，皇上，刚才说的是形，要说到心，弄这个七司衙门的人呐，确实该死，老臣自问也有不当之处，臣是想等一等，看看这个七司衙门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看出端倪再一网打尽。主上圣明，防患于未然，这样拯救了不少龙子凤孙呐，使他们免遭灭族之灾呀。臣昨天晚上彻夜未眠，心中惴惴不安，自问臣身无罪， 但臣心可杀，请主上重重治罪。好家伙，张廷玉不愧是位老相啊，老相国了，三朝元老，这番话真可谓说的滴水不漏，前面的分析入情入理，后边呢又说的诚恳痛切，露心切肺，自责之中啊又带着暗暗的送圣，同时还暗示乾隆不必严惩七司衙门的管事们，真是四面光八面镜，纤尘不染呐、啊！就连一向与他貌合心不合的鄂尔泰也不由暗暗佩服，心说还这个老匹夫这么一番话，亏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呢，自己怎么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呢。乾隆看着张廷玉满意的点了点头，又扫视了一眼在场所有的人，你们都听着，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万恶淫为首，论行不论心，一孝为忠，张廷玉可算是深明此理。说到这儿，他看了看洪熙，又说，以你的所作所为，本该重重治罪，不过朕念你是初犯，就给你个悔过的机会吧，从轻处置，摘去你头上的东珠以示惩戒。此时此刻洪熙真是羞愧难当啊，他万万没想到乾隆竟然会宽恕自己，不由感激涕零，趴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臣谢恩谢恩。好了，你起来吧，洪生为首恶，卓永远圈禁，洪普助纣为虐，削去他的贝子爵位，降为庶民，洪晓廷凤，什么时候有功于社稷，朕再加赏。十六叔啊，一想到你，朕的心里很难过，你是朕的叔叔，朕小的时候常常在你跟前绕膝玩耍，实在是不忍加罪给你啊。说到这儿，他的眼圈红了，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他急忙擦了一把，又说，然而法之所在，不以亲王庶人有所异同，朕也只能稍加惩戒，就罚你闭门思过三个月，然后照常办差，亲者严，疏者宽，张廷玉、鄂尔泰、讷亲，对你们朕就不予追究了。臣谢主隆恩。众人一齐磕下头去。这场风波呀就算这么过去了，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再说说萨哈亮和卡尔钦这两个亲命要犯，被押解到京城之后呢，就关在养蜂夹道的御神庙里。说来也怪，到了京城之后，他们俩反倒放心多了，因为孙家淦把他们俩押解到京城之后，就和史夷直办了交割手续。史夷直虽然也是个正人君子，但他毕竟不像孙家淦那么铁石心肠，办事呢也没他那么古板。再说如今刑部具体管事的是刘统勋，刘统勋呢又是卡尔钦在山东取中的秀才，两人有师生之谊，怎么说也得关照着点吧。这萨哈亮的靠山是允禄，卡尔钦的后台在翰林院，俩人都是有根基的人，因此 自从到了京城以来啊，每天都有朋友们来探监，今儿一起是明儿一波，轮流做东。可以说他们俩吃的比现任官员还好呢。眼见的过了立冬，按照大清的惯例啊，勾决犯人已经停止了，看来今年是不大要紧了。春夏两季呢不施行，拖到明年秋决的时候，说不定又会出个什么新的枝节呢。要是遇到有大赦，一道恩旨就万事一风吹了。所以俩人心中是暗暗高兴。这一天没有客人来，萨哈亮就主动做东，拿出来十两银子，请狱卒为他们置办一桌酒席，另外呢还拿出十两银子答谢狱卒们。功夫不大，一桌丰盛的酒席抬进来了。萨哈亮对卡尔钦笑着说，来来来，今儿啊我请客，明天呢你做东，往后啊你的朋友来了叫上我，我的朋友来了呢也招呼你。哎，事到如今咱们也只有苦中作乐了。卡尔钦哭丧着脸说，哎，你要是早一年说这话那该有多好啊，那样我们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呀。萨哈亮的脸一下子红了，他们俩人啊原先是翻贴门神不对脸，这事情的起因呢、还是因为这个萨哈亮引起的，是他先撺掇着下边的人揭发卡尔钦科场舞弊的事，卡尔钦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了，就来了个以攻为守，唆使自己的门生到卡尔吉善那儿告密状，说萨哈亮有贪贿行为。结果没想到事情是越闹越大，越闹越不可收拾，以致闹到了今天这个样子。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萨哈亮听了卡尔钦的话，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呢？哎，来来来来来，什么也别说了啊，万话都在酒里呢，咱们喝酒。两个人刚端起酒杯，就听见门外有人说话，卡老师住哪个房间呢？俩人听了话音往外一看，哎呀，是刘统勋来了，不由惊得浑身一颤，想站起身来，可是这腿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一样，怎么都不听使唤。后来见刘统勋没带从人，这才放下心来。萨哈亮急忙放下酒杯迎了出去。卡尔钦到这个时候了还摆老师的谱呢，只站起来笑着点了点头说，是延青来了，要是不忌讳的话就坐下一起吃几杯。刘统勋笑容满面的给卡尔钦打了个签，卡老师好，又冲萨哈亮拱了拱手笑着说，哈哈，学生什么饭没吃过，有什么可忌讳的。说着就坐下了，满满斟了一杯酒说，来，我借花献佛，先敬老师一杯。说着端起酒杯双手捧给卡尔钦，又举杯与萨哈亮一碰，来，陪老师一杯。于是三个人是各怀心事，把酒给干了。